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诗篇81篇，这一篇和上一篇啊也有连续性的联系啊的关系。上一篇诗篇中提到祷告，那么不是给基督徒的，而是在末世大灾难的时期啊，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祷告。那今天最重要的祷告是怎么祷告呢？今天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这个在启示录22章20节。那么在啊现今的时代啊，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大家都要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是神有关于神拯救的一首诗歌。一开始诗篇81篇啊是由女高音独唱，标题是亚萨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现在我们看诗篇第81篇1到4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以瑟。当在月色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啊！借着这些经文说了太好了。我认为这段经文的关键是在于啊，新月的时候，新月的时候吹角，这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在公义的日头，就是讲了神公义的日头带着医治的翅膀升起之前，新月会最先出现。感谢神，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这是祝棚节，以色列人的祝棚节的一个美丽的景象。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有四个重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初熟节，还有祝棚节。那么这首诗篇是指祝棚节，也是叫做吹角的日子啊，吹角节，因为是为以色列定的定律，是雅各神的典章啊，这是很重要。在未来啊，神的应许必要应验啊，是将来必要应验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接下来我们看，跳到第8、第9节，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也不可下拜。在这里，神提醒以色列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10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是针对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这节经文啊，对于我们也有属灵的教训。虽然神没有带领我们出埃及，但是神却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现在神说你要大大张口啊，所以神也告叫我们听众朋友，你要张口，把嘴巴打开，领受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说话算话，神对你对我啊都是有很大很大的恩典。神要把他的属灵的祝福，当我们张口的时候，大大张口的时候，他要充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接下来我们看第11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那么这就是说到讲到的以色列人心很硬，他们不理神。其实以色列人应当要归向神，以色列人他们心很硬，还是不肯归向神。神对以色列，对以色列国啊，对阿拉伯，看他们跟神的关系来看的话，好像以色列人跟 外邦人或者阿拉伯人，好像他们跟神一样啊，跟神没有什么关系，还没有什么大不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啊，实在大大的失败的啊，在灵性上堕落失败的。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是不是你我的灵性常常在神面前有的很大的亏欠？我们都要披麻蒙灰啊！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个人，我们都应当悔改归向神。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八十二篇啊，这首诗篇八十二篇，有人对诗篇有误解，不信耶稣神性的人，他就会用这首诗篇来做一个批判的对象。其实这首诗篇也是预言性的诗篇，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未来，他们的未来又看到，在未来看到神的荣耀，神的预言跟神的荣耀是放在结合在一起的啊，这太美好了。就是预先就是说到关于末后大灾难的时期，神要执行啊审判，那么神会拯救那些以色列那些忠心归向他的渔民。我们来看诗篇八十二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那这里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来神这样的预言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神就会站在那里，神大有权柄，他会在诸神中执行审判。诸神是指谁呢？我们看诗篇八十二篇第二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希拉啊，这里我们要明白经文他所说的到底是说什么啊？这里谁是诸神？指谁呢？就是审判官啊，神称这些审判官叫做诸神，因为他们站在神的地位上来做审判。我也这样想。接下来我们看三到四节，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要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主耶稣要为贫寒人、孤儿、困苦人、穷乏人伸冤，那神也会对今天的审判官说，我要你为贫寒人以及孤儿为他们伸冤。那今天我们常常有人在讨论啊，要给贫穷人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在掌管大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会为贫寒人、孤儿、困苦人、穷乏人为他们伸冤。可是今天有了法官，他应当要做公正的事情，要担任啊这个像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一样，做相同的事情。这些经文很有意义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今天我们知道世界动荡不安，很多的混乱，最大的问题常常是出在一些法官的身上，执法人的身上。这里说我们看到很多人啊，今天的法官像比拉多那样，做像比拉多那样的法官大概很容易，他可以说洗洗手说，哎呀，我不认为这个案子要很严格来办理，他以为他可以逃避自己做法官的责任。但是这个法官他应该知道，司法法院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如果一个有钱人犯了重罪，他就应该把他行之以法，要一视同仁，伸张正义，不分穷富。很可惜今天有些法官对有钱人富人却轻判他们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们是神啊，这个什么意思啊？听众朋友你明白吗？当犹太人质疑主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时候，那么主耶稣也曾引用啊诗篇八十二篇的第六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犹太人就指责耶稣说他亵渎神，因为主耶稣说他自己是神。我们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倒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这里啊，听众朋友注意，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33到37节，主耶稣就对犹太人说了这些话。犹太人他们坐在审判的位置上，就是坐在审判位置上的话，他们就是代表神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也曾经犯了这种罪，因为他们坐着位置上审判其他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4章3到5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听众朋友啊，这几节经文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有一天他会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此他就不论断，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那么当你听众朋友，我们论断某人的时候，那么你等于是做神的工作，你就把自己当做神了，那么你是站在神的角度去论断人。作为父母的也要明白，要知道，那么神是怎么对孩子说话呢？神是怎么样要我们对待孩子的？在哥罗西书3章20节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么请注意接下来怎么说呢？他说，说到如果父母没有告诉儿女该怎么走正路，父母应该告诉儿女要走正路啊，如果父母没有尽到做父母的本分，那么该怎么办呢？今天有很多的父母没有尽责任，那么神就告诉这些父母说，你要为你儿女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是站在神的角度。就像箴言1章8节做父母的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身份，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就求主啊，帮助那些啊，我做父母的没有引导他们自己的孩子走在正路上的父母。有人这样问说，有什么事情比下地狱更糟的事情吗？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就叫问说，有什么事情比下地狱更糟的事？那么这个传道人就说，当你自己下到地狱的时候，发现什么事情呢？发现听到你儿子的声音，你就问你的儿子说，哎，你在这里做什么啊？那个儿子就回答说，爸爸，我是学你的榜样。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小故事。当然我们看到这一首诗篇啊，让我们特别要知道啊，这诗篇的警告，神是对法官说，你要做公正的判决，你们是神，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女，所以要做公正的判决，做一个良善的父母。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在这里神再一次提醒那些做法官的，他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因为他们虽然他们自己仍然是人，但是有一天每一个人包括这些法官要站在神面前啊受审判。接下来我们看第8节，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那么这是以色列国他们向神祷告，盼望听众朋友你我都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我们要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神啊，你要得万邦为业，因为世界都是属于你的， 你将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啊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第83篇，是亚萨的诗篇或诗歌，是亚萨一系列的诗篇的最后一首诗篇。这首诗篇也不太容易解释，你不能把这首诗篇直接应用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诗篇里面是诗人呼求神公义的彰显，他们呼求神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啊，脱离仇敌。现在我们来看诗篇83篇一二两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听众朋友，不论敌人是谁，这些人都是厌恶神，他们厌恶神，敌人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看三四两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那这里听众朋友，那些图谋毁灭以色列国的人是谁呢？就有这些人。那么有些人想把这个诗篇应用到约沙法王的时代，或者说套进某一个时代里面。但是听众朋友，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所说到有些人他们与神为敌，他们恨恶神，就是主要的是讲到这些人他们与神为敌的人。接下来我们看五到八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摩亚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希拉、亚述当时就指叙利亚，罗德的子孙就是成为摩亚人和亚门人。那以上所提到的这个名字，这些好像都是预表着啊，就是他们就是曾经做过以色列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但不能够确定在那是哪一个时代。总而言之啊，这些是在圣经里面他们曾经存在过。一说到这些人，都有一天啊，也许将来会再出现。那么我们也今天看到啊，以色列被阿拉伯的国家把它包围着，将来啊，这些经文所提到的，那么这些国家，阿拉伯的国家，他们反对以色列国，那么经文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在末日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这些国家再会啊出现啊，让我们啊接受，是明白这个将来会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啊，就是所谓的咒诅的祷告。那么诗人就求告神要做审判，那么诗人就曾经要神啊，因为神曾经审判，所以神诗人就要求神做审判。接下来我们看诗篇83篇的92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引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啊已经怎么样审判啊这些国家。那有人说，将来神会不会这样的来审判列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过去怎么做，当然神依然会啊这样行。但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说我们应该啊这样的祷告呢，我们应该为敌人祷告，我们不是求神来惩罚这些敌人，而是求神赐给他们一个悔改信神的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悔改要神要毁灭他们，乃是把悔改的心赐下给他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祷告啊。我们看诗篇83篇的13节，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这里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啊，求你也这样对付我们的敌人。接下来我们看14节，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么样烧着山岭。这个结论啊，诗篇83篇的结论是什么呢？在18节，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听众朋友，我认为这是这样世人就能够认识神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世人看见神公义的审判，神的善良，神的爱本来可以令人悔改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悔改的人并不见悔改。如果当人感受到神的存在，会不会这个人就会使他们来到神面前呢？但是并没有啊使他们亲近神，反而使他们远离神，因为世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神。但是听众朋友，你我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太需要神，事实上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神的同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一个重要的诗篇就是诗篇84篇，是强调利未记，诗篇的利未记部分的教训。那这是给可拉的后裔的，可拉的后裔我们知道他们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做服事。让我们先回到历代至上26章第一节他这个家族的背景是什么呢？历代至上26章第一节，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米斯利米亚。然后又提到一大串的可拉后裔的名单。听众朋友，你大概记得可拉曾经主导来抵挡摩西，那么因此可拉他自己受到惩罚。现在我们看到可拉族却因着神的恩典，他们的可拉的后裔可以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在历代志上26章12-13节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册迁各守各门。这里看到每个城门都驻守一个人，以册迁来决定他们的职责。那么强壮有力的利未人就负责看守会幕。后来我们看到驻守圣殿的入口也是可拉的后裔，所以看到这种诗篇里面说到明显的是指向会幕和圣殿。现在我们来看诗篇84篇1-2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里说到他的心渴慕神，非常渴慕神。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心？你喜欢与神相交吗？有些人在教会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没有好的关系甚至去批评人说人家坏话这是不好的在教会里面应该弟兄姊妹彼此的团契，彼此相交，一起来传福音，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很重要的。你这样在教会里面才能够蒙福，你灵命才能够成长。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会幕圣殿里面服侍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的状况是如何？我们来看第3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麻雀在圣殿里面做窝了。那世人抬头看见麻雀说，我要像麻雀一样能够住在殿里面，我自己也真希望能够很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主耶稣也这样说，你们看小麻雀不值几分钱，你可能会把小麻雀从圣殿里面把它赶出去，因为麻雀的声音不好听把环境弄了一团糟。可是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在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主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两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准，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听众朋友，天父非常连续关爱小麻雀，那么意思就是说，神用天父用很强烈的加强语气说，麻雀总是天父所看顾的，他在天父的怀里面，天父爱小麻雀。接下来我们看第9节，诗篇84篇第9节，神啊，你是我门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感谢神，神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眷顾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就是说神天父眷顾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他就是向世人彰显出神的慈爱跟面光。我们在利未记就看到圣所是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心，那么也是他们国家的中心。那今天教会应该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个重心，要看重教会生活。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八十四篇的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听众朋友，可拉后裔就是在圣殿里面看门的。可拉的后裔他们知道，他们说我宁愿在圣殿里面做看门的工作，也不愿意到外面去远离神做一个有钱人。诗人这里说得很清楚，我宁愿在神的殿里面住上一日，也不愿意在其他的地方住上千日。那这是非常荣耀感人的诗篇。听众朋友，巴不得你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心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不晓得今天听众朋友你在教会生活如何，对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巴不得听众朋友从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几首的诗篇当中都能够领受到神给你个人的属灵的教训，让你的灵命能够成长，能够荣耀神。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